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14.41 点，跌幅 0.19%， 早盘还涨了一些，全天震荡下跌，收了一个阴线。日 K 线图可能在一个矩形整理形态中，这个形态的特点是指数在7620点和7230点之间波动。由于形态正在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我就把之前的三角形改为矩形。那我这么把图形一变，上周末就引起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有三条评论提出了意见，第一条是这么画的依据是什么，另外有两条是这么说的，我感觉这些技术分析的画线就像古希腊人画星座，想画三角画矩形都看心情，画的线没有用，之前三角形整理，现在又矩形整理，线是分析过去，炒股是炒未来，毫无关联。好，那这些问题的提出都非常实在，并且有探讨的意义，所以咱就拿出来说说。首先，画线的依据是在一段时间周期内选择一种形态，将所有 K 线包在里面。形态有三种大类，一种是头部形态，有头肩顶、双重顶、三重顶、圆弧顶之类的；一种是底部形态，就是头肩底、双重底、V 型反转等。那还有一种是阶段整理形态，包括三角形、矩形、旗形、楔形等等。画线画的准确的前提就是尽可能的一个图形能够框住所有 K 线。技术分析理论是有大量书籍的，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前人在历史不断重演的假设下面总结出来的图形走势规律。那再说说为什么变形，之前说三角形，现在怎么变成矩形了？大家对比一下7月9号和7月20号的标普 K 线图，因为三角形没有成功，接下来后图形失败了，现在用矩形更能包住所有的 K 线。那不管是三角形还是矩形，都是整理的一种，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当前走势还没有走出整理区间的现实。画线并不是看心情啦，证据是除了我这边画了一个三角形，在别人那里啊，也可以看到相似的画线。比如之前的三角形整理，我就在推特上面看到别的博主也画了一样的图形。画线有没有用？那是相对来说的，它不能百分之百有用。它是基于历史不断重演的假设，以前矩形突破了就会涨一波，头部到了就要大跌，所以就假定一旦这种图形出现，方向可能会相同。它让我们对大的方向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你就当作是隧道深处的一只手电筒，在行情不利的时候不至于在黑暗中极其恐慌。短线交易员特别依赖技术分析，他们自己就会画线，而且自己拿分时图，五分钟的线都可以画。他们在突破时买入或者是卖出，图形失败时立即止损，日内和短线交易成功的大有人在。炒股是炒未来，线是分析过去，这话完全正确。技术分析主要就是用来炒短线，我的分析是日更，所以大家是来听短线研判，并且也只是参考用的。炒股炒未来是指宏观经济和个别公司的未来发展，如果公司未来会有很好的成长，尤其是一年内能够看到业绩大幅增长，那么不需要管技术面是怎么画线的，买入看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技术面和基本面的关系，没有是非对错，他们都只是分析研究的工具，都不能百分之百赚到钱。他们就像下棋的一些技巧，有技巧可能会更容易赢，棋子乱下肯定是赢不了的，但是你用了技巧也有可能会输。周末世界杯结束，传说中世界杯是金融市场的毒药，那么这次世界杯魔咒有没有应验呢？或者魔咒是不是解除了呢？世界杯魔咒是指比赛期间包括基金经理在内的全球投资者，有很多人注意力会转向球赛，股市的交易量下降。历史数据显示，赛事期间交投活跃度明显下降。世界杯结束后，人们的注意力回归工作和投资，股市表现为交易量回升，市场活跃度增强，简单说就是赌场人气有所恢复。那么这一次世界杯期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6%， 这主要是费城半导体下跌了 9.6% 导致的。而半导体下跌 主要原因并不是世界杯。韩国股市高台跳水和去杠杆才是主要因素，世界杯说我不背这个锅。市场人气回升，交易活跃后流动性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人多就有牛市，那为什么韩国未成年人和退休老人开户量大幅增长后韩国股市却崩盘呢？所以得出结论，世界杯结束后所谓的魔咒得以解除，市场也将和赛前一样活跃。股市要是没有人气肯定是要下跌的，股市要是人多却未必会上涨。那怎么样才能上涨呢？钱多才能上涨。今天川普威胁伊朗要为牺牲的美国军人付出代价，另外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中东土豪住的地方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不让过了，另一个是红海的曼德海峡。沙特将石油用输油管道经由红海和曼德海峡出口，胡塞武装如果是封锁了曼德海峡，原油供应将更加受阻。但是油价继续回升到89美元左右。关于原油的价格分析，我之前在100美元以上时画出多重顶，跌破后提出目标价70美元。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准确啊，画线还是有一点用的。谷歌正在研发一款服务器芯片，名为 Frozen V2 芯片，将 Gemini 集成到设计图中，可以更高效地向用户提供 AI 模型服务。参与这个项目的谷歌员工预计 Frozen V2 芯片推出后，按单位功耗可处理的 token 计算，效率将比谷歌现有最新一代自研 AI 芯片高出6至10倍。目前工程师仍在决定芯片的主要功能以及各组成部分如何协同工作。知情人士说，谷歌计划最早将在2028年部署这种芯片。谷歌今天冲高回落，好像芯片利好并没有非常大的刺激，目前股价仍处于调整阶段，方向不明确。财报发布可能是改变趋势的契机，谷歌预计将在7月22号也就是星期三盘后公布财报。这次财报季我猜测科技巨头暴雷的可能增多，赌财报的胜算不高，长期持股的人反正是硬扛财报波动啊。星期三特斯拉和谷歌财报，我的公开账户可能会有较大变化。今天截图净值是 19.4 万，早期买入的仓位都还是有较大比例盈利，近一年买入的三只股 Circle、 IBM、 高通全部是亏的。要改变持仓结构，应该会从特斯拉减一些啊，然后再加一些别的。 AMD 将在7月22号和23号在旧金山举办其年度旗舰 AI 活动 Advancing AI 2026。苏姿峰将与合作伙伴探讨 AMD 从芯片到软件的端到端 AI 解决方案。预计苏妈将公布包括 Venus 和 Verano 在内的下一代服务器 CPU 的路线图，并关注 MI500 系列 GPU 最新进展。AMD 可能通过本次大会从单纯的芯片供应商转变为全站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AMD 已经上涨到了500多，苏妈与 OpenAI 有合作方案，在去年的方案中得出苏妈希望股价目标是600美元，那这个目标即将实现了。最近 SpaceX 一直下跌，我不知道是哪个部分讲的让人误解。周末有个观众说，三里的分析大盘分析个股的逻辑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吗？比如说 SPCX 加入纳斯达克指数100后股票会被动上涨，可是只看到一直下跌。我并没有说加入纳指就一定会被动上涨，加入指数之前会有利好，加入之后利好就结束了，这个是利好出尽。如果说加入指数就一定上涨，那么我们只要每个季度盯着加入指数的新公司买，不就发财了？这么简单粗暴的事儿，要是可靠我早就拿出来告诉大家了。接下来 SPCX 的利好是没有了，但是利空将接踵而至，每个月都有限售股票要解禁，八月份财报后立即会迎来一波解禁，而这些是指数基金所接不住的。所有解禁的股份，指数基金只会接其中的7.5%到1%，剩下99%的解禁股都要由市场资金来承接。八月财报后会解禁20%。另外有一个规则，就是二季度财报前的10天里，如果有5天收盘价高于175.5美元，那么可以额外解禁10%。三季报发布后又解禁28%， 年内股票供给将极大的增加。好，那股票多了，钱有没有更多，将会决定股票涨跌。如果股票变多了，卖出压力大，资金没有入场，股价就会向下寻找平衡点。如果资金进场，钱多于股票，则股票上涨。现在的情况是，股票是肯定变多的，资金有没有入场就不确定了。SPCX 一直下跌的原因是估值过高，太贵了当然会下跌，跌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区间，才会有愿意长期持有的资金入场扫货。另外，我也说过很多次了，美股前十大市值的股票当中，只有马斯克的两家公司是业绩不怎么样的，其他科技巨头业绩都是非常好的。SPCX 和特斯拉都是业绩在美股前十里面比较拉垮，尤其是 SpaceX 更差，是一个亏损的公司。未来五年十年，你说它能飞出地球奔向火星，这都与当前的散户股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有多少人能持股五到十年呢？压根没几个。所以都是看现在的业绩，业绩是亏损的话，股价又高估，加入指数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我再重新讲清楚， SpaceX 我从来没有看涨，都是看跌。我的目标价是100以下，在之前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木头姐逐渐将 SpaceX 买成较大仓位，其中 ARKX 持有 49.4 万股 8.02% 的权重， ARKQ 持有 85.6 万股 5.77% 的权重，ARKK 持有200万股 4.24% 的仓位， ARKW 持有 40.7 万股。 ARK 持有的 SpaceX 不是第一重仓哦，但几乎也都能排前五前十的重仓。木头姐真的是非常看好马斯克。存储股今天反弹，但是收的是阴线，闪迪已经连续六个阴线，正在去杠杆调整，高位到现在也跌了 40% 了。牛市和牛股容易亏钱，因为行情火爆，大家敢投大钱，大钱随便跌一下就亏大钱了。熊市呢，大家都不玩，所以不亏钱。那么存储股会不会反弹呢？我觉得会反弹，尤其是韩国去杠杆，市场出清之后反弹就会来临，之前大涨的个股不至于一个头肩顶就头也不回的下跌了，反弹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有观众留言要求讲一下 Coinbase， 这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有点江湖地位， Circle 稳定币收入一半要分给他。最近币圈熊市，币圈的热闹已经过去一年，交易平台主要靠佣金和 USDC 利息分成的收入，这两项似乎都不怎么样。图形倒是还可以，可能在筑底。加密货币是不是重新迎来人气，要看比特币了。比特币涨了，币股才有翻身的机会。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